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2月15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卫生中心水危机 ,WHO 表示增加 COVID-19 风险。欧盟促中共释放所有被关押记者和公民。湄公河对峙中受到美国密切关注的中国大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调查黑客入侵。英欧继续贸易协商，约翰逊坦言极可能失败收场。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新批准的冠状病毒疫苗超冷低温运送在星期日由密歇根州卡拉马祖市的辉瑞制造厂出发，由货车车队运送到机场，分发到美国各地的枢纽地区，接种最早可能在星期一开始。川普政府所推行的新冠疫苗研发计划曲速行动的首席营运总监古斯塔夫·佩纳将军上星期六表示，第一批美国新冠疫苗会在星期一上午抵达全美各地的145个站，另外450个左右的设施将会在星期三获得这种疫苗。美国食品及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11号晚批准了由美国制造商辉瑞公司和德国合作伙伴 BioNTech 开发的疫苗，用于紧急用途。第一轮大约290万剂疫苗将会首先被长期护理机构的医护人员和老人家接种。欧盟就美国彭博新闻中国籍新闻助理范若依被北京当局拘留事件，在布鲁塞尔当地时间12月12号晚上发表声明，敦促中共立即释放所有因为报道活动而被关押的记者和公民。为彭博新闻工作的中国记者范若依12月7号被北京国家安全局拘留。欧盟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希望中国当局在他需要的时候为他提供医疗协助，尽快给他和自己的律师见面，并且和家人联络。声明中说，其他中国记者或者公民在今年从事报道之后失踪被拘捕或者骚扰，他们是包括对新冠病毒疫情爆发进行报道的张展、陈秋实和方斌。声明说，所有那些因为报道活动而被拘捕和拘留的人都应该立即被释放。中共近年同美加澳等西方国家关系显著恶化，加紧对在华外国媒体的限制，令报道变得更加困难。中共今年驱逐了美国几家媒体在华工作的十几名外国记者。美国资助的一个利用卫星跟踪和公布中国湄公河大坝水位的项目在这个星期一宣布启动，咁加剧了两个超级大国在东南亚的竞争。这条4350公里的水道在中国被称为澜沧江，向南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已经成为竞争的焦点。美国的研究说，中国的水坝蓄水损害了下游国家的利益，那里有6000万人依赖这条河捕鱼和耕种。但是北京就不理会美国的研究。湄公河大坝监测站部分由美国国务院资助，利用村民卫星的数据来跟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坝水位。由星期二开始，这些信息将会近乎实时的方式向所有人开放。运作这个虚拟水位监测站的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全球智囊机构史丁生中心。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上星期六在白宫开会，讨论了一个据信为俄罗斯工作的复杂的黑客组织渗透到美国财政部和其他政府机构，并且窃取了同互联网以及电信政策制定有关的信息。据路透社报道，三名知情人士说， 据信俄罗斯是今次袭击的幕后黑手，其中有两个人表示，这些入侵行为和美国政府的最主要之一的网络保安公司，一家名为火眼的网络安全公司受到黑客入侵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乌里奥特说，美国政府已经获悉这些报告，我们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查明并且纠正同这个局势有关的任何可能问题。最先报道这宗黑客入侵事件的路透社说，美国情报官员担心黑客利用类似的手段入侵财政部以外的其他政府机构。星期日较后时间，美国商务部发言人证实了有黑客入侵，并且说该部门已经要求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 FBI 进行调查。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欧洲联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13号同意继续推动贸易谈判。约翰逊说，他仍然希望同欧洲达成英国脱欧之后的贸易协议，但是目前失败依然是最可能的结果。约翰逊和范德赖恩之前表示，会在周末结束之前决定是不是可能达成协议，但是一场越洋紧急通话之后，两人同意加倍努力继续谈判。欧洲理事会主席麦歇尔亦都乐见双方继续协商。一名参与协调行动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欧盟27个成员国乐见英欧延长贸易谈判，同时承诺若果达成协议，会采取所有必要步骤尽快令它生效。再过不够三个星期，英国将会完全脱离欧盟，若果英欧双方无法达成协议，双方的贸易就要回归到 WTO 规范，关税将会推高物价，入口商会有文书工作要处理，而谈判失败更可能破坏英欧未来几年的关系。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参议院下个礼拜三举行选举听证会，知名律师将作证。鲍威尔说，总统可行使外国干涉选举的行政令。川普表示，巴尔有责任调查亨特·拜登，澄清真相。左翼暴徒华府行凶，集会后刺伤多人，至少四人送院。美大选审查升级，澳洲媒体表示 Facebook 事实核查员有明确政治偏见。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12月16号，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将举行首次国会听证会，来审查总统大选中的违规行为。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逊邀请知名律师肯斯塔尔和关键战场州的律师出席作证。国会中的大多数共和党人都对选举结果保持沉默，没有对川普的法律诉讼表示过公开支持。有不够30个共和党议员公开承认拜登胜算。约翰逊表示，听证会是为了恢复人们对系统的信心，只是想揭示选举中发生的可疑活动，并没有设下任何定论或推翻选举结果。约翰逊介绍说，曾调查过前总统克林顿的独立律师斯塔尔将成为首席证人，在缺席选票方面提供证词。他们还在考虑邀请宾夕法尼亚州和乔治亚州的证人出席。民主党反对举行大选听证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人查克·舒默今个礼拜在听证会上抨击约翰逊，要求他立即取消听证会。著名律师鲍威尔星期日告诉大纪元时报，川普总统2018年签署的外国干涉选举行政令可以给川普各种权力，从查封资产到冻结东西，要求扣押投票机等。根据紧急权力，他甚至可以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来到调查这一件事，这个正是需要做的事情。鲍威尔说，现在就应该扣押全国的每一台投票机。坦白说，对于任何一个愿意基于真相而不是政治、企业贪婪或全球财富来解决法律诉讼和事实的人来说，已经有足够多合理的理由可以证明需要做这一件事。今个礼拜将是美国大选关键的一周， 目前已经知道列在日程上的有三件事情。12月14号，各州选举人团成员将投票选举总统。12月16号，国会参议院将召开审查2020大选违规行为听证会。12月18号是提交外国势力干涉美国大选报告的到期日。情报总监应在这个截止日之前提供评估报告。之后是1月6号，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会清点选举人票。美国总统川普12月13号表示，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有责任调查乔·拜登的儿子亨特及其海外商业交易。川普13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拜登在总统辩论时讲大话，他说什么事都没有，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巴尔应该采取行动。亨特·拜登上个礼拜发声明说，特拉华州地方检察官办事处正在调查他的税务问题。他父亲乔拜登竞选团队随后对此确认。川普表示，乔拜登只是说正在进行调查，他不想看到亨特有什么坏的消息。对于巴尔在亨特案件中的做法，川普12月12号发推文说，巴尔为什么不在大选前向公众揭示亨特拜登案件的真相。乔拜登在总统辩论时称亨特以前和现在都没错，他在这里讲大话。媒体仲加以报道，俾共和党带嚟咗好大嘅劣势。12月10号，《华尔街日报》嘅一则报道提及，巴尔早喺今年春天就知道司法部调查亨特嘅情况，但佢冇公开。报道引述一位知情者嘅消息话，巴尔冇向共和党议员提供调查信息，亦都冇进一步提供详情。针对此消息，川普喺12月12日嘅另一则推文中话，失望至极。星期六，美国首都华盛顿再次举行大规模的游行集会，支持川普停止涉选。同上一次集会的情况一样，在大部分人散去之后，左翼极端组织安提法和黑名贵再次出动攻击川普的支持者，导致至少四人被刺伤送院。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在夜幕降临之后，安提法和黑名贵的极端分子趁人群散去攻击留低的川普支持者，有一些落单的川普支持者遭到暴徒殴打。暴徒们这一次动用了凶器，视频中可以听到人群中有人大喊刀子刀子。左翼极端分子刺伤了好几名反安提法组织骄傲男孩的成员，而据媒体报道，共有八人被送往当地医院，包括两名警察。这两名警察没有生命危险。骄傲男孩组织的主席塔吕奥告诉美国保守派媒体，网关专家说，他们的一个成员被刺伤了肺部，但是情况并不危急。华府星期六晚上陷入混乱，大概有几千名骄傲男孩成员走上街头对抗安提法和黑名贵的极端分子。他们还陪着参加活动的川普支持者们行走，保护他们不受伤害。美国大选舞弊证据接连曝光，但社群媒体却升级审查，阻断民众了解相关信息。据澳洲媒体 Sky News 报道表示， Facebook 的事实查核者可以审查他们不认同的新闻报道，并封杀相关媒体，令到 Facebook 完全不会出现相关报道的连结。有证据显示， Facebook 的一名事实查核人员苏斯卡虽自称在政治上毫无偏见，但他在个人推特却公开吹嘘自己是希拉里团队成员，还抛出同希拉里的照片。苏斯卡除了公开表明政治立场，他还曾经在今日俄罗斯节目中严厉抨击川普，并表示将尽忠职守地封杀川普的言论，他对川普的相关作为均不认同。据英文大纪元调查发现，与 Facebook 公司合作的事实核查机构 Less Stories， 它的部分资金来自与它合作有关的中国社交平台 TikTok， 而 TikTok 却效忠于中共政府，被美国政府视为对国安机构威胁的公司之一。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转发英文大纪元的这一则报道，并表示 Facebook 的事实核查员就是中共。他还指出，主流媒体中共的另一个有用的白痴 拒绝向人民传播信息。相反，他们对他进行了审查和压制。正如川普总统所说，这个是压制自由的媒体，而不是自由的媒体。
下面是香港新闻。香港两个法轮功真相点遭亲共人士毁坏。15岁少女流亡英国，离港曾被跟踪，担心人身安全。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法轮功学员在各区街头摆设多个真相点，长期受到亲共组织的滋扰和破坏。12月13号下午，位于旺角豉油街、亚街老街的两个真相点分别被不明人士毁坏，凶徒落手后即时逃离现场，未有人被捕。大纪元报道，事发昨日下午大约12:50，豉油街真相点的法轮功学员施女士表示，她当日在度派发法轮功刊物，一个年约30岁的男子向她正面而来，二话不说就伸脚踢倒展板，并且打烂真相点、展板、标语都被损毁，散落一地。施女士拿手机想影她的作案过程，但男子迅速逃离现场，由于过程只有一两分钟，她未能赶得切影低落来。事后施女士向警方报案，几名警员到场拉起封锁线搜证，暂时没有人被捕。据悉，在男子离开没几耐，又有一名身着绿衫的短发女子到被破坏的现场影相，更影低法轮功学员的样子。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和该名女子表示，做好事的人不怕清算，做坏事的人才会怕。同日，位于旺角的亚街老街真相点亦被破坏，展板、横额倒地，退党标语都被撕烂。施女士说，为亲共者的所作所为感到痛心，希望这些人尽快醒觉，认清善恶，远离中共。旺角的两个真相点最近频繁被亲共者的破坏。今年8月24号，一名中年男子用黑墨损毁豉油街真相点后，有两名热心市民将他拦住，还报警。警方之后控告他刑事毁坏。香港去年反送中的10月国商日游行，曾在荃湾示威的中五男学生曾志健被警察以真枪近距离射中胸口。苹果日报12月14号报道，曾志健的15岁女友在上星期已成功抵达英国寻求政治庇护，成为最年轻的流亡港人。报道指，化名 Aurora 的少女因曾参与示威被捕，但因未够16岁，最终无法被法院起诉。她在上星期抵达伦敦后被海关人员带走，目前已获得英国的政治庇护。据少女透露，自己如果继续留在香港，处境只会越来越危险，形容只有等死，不知几时有警察会来清算她。 Aurora 表示，因为曾经被捕过以及被记录资料，虽然没有被起诉，但获释之后可能因前线队友被控暴动罪及纵火罪，加上同曾志健的情侣关系被不明人士跟踪，他坦言担心警方会追查和清算他，深感危险和不安，无奈之下选择离开香港。他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没得再回香港。他又指，在去年反送中期间，自己在前线抗争中结识曾志健，两情相悦。对于曾志健被控暴动罪和袭警罪，案件会在今个月中再审。曾志健在早前已认罪，随时会被关押。他伤心不舍，连最后见面机会都没有。身处英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表示，少女流亡的情况令人心酸，是政权打压令家庭支离破碎，如果情况许可，他会尽可能提供协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12月14号的焦点新闻。 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弗林将军 DC 演讲，美国处在关键时刻，人民决定总统。川普表示已证实选举舞弊，但法官没勇气审理。川普警告摇摆州认证拜登胜选将犯落严重罪行。斯卡利斯强调法律战仍在进行，拜登仍未当选。川普表示国防法案的最大赢家是中共，他将予以否决。以下是详细内容。12月12号，美国民众在首都华盛顿发起一系列制止涉选、支持川普连任的大型游行集会活动，以保卫美国的宪法和选举制度。上周10点，近日被川普总统特赦获得自由身，并随后被联邦法官撤销起诉的弗林将军，在华盛顿 DC 最高法院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弗林将军说，美国处在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法院不是决定谁是美国总统的地方，是我们人民自己决定。弗林将军说，这个关乎我们的信念，关乎我们对彼此的信心，关乎我们国家的宪法构成。弗林将军说，美国的宪法是国父们为保障个人自由制定的，不是为集体的东西或者我们周围的集体机构而创建的。建立美国的先父是如此智慧，他们早就知道会出现腐败，所以他们比最接近人民的各州立法者负责。弗林将军表示，美国现在到了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历史时刻，他呼吁人民听从内心的呼唤。弗林将军说，我们的心灵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我们的心灵能够分清好坏，能够区分光明与黑暗。我们作为美国人应该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因为真理而无所畏惧，因为真相将永远战胜谎言，而正义将永远战胜恶行和欺诈。弗林将军说，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着美国，美国的正义受到考验，法律和秩序受到威胁，特别是现在我们要彼此尊重，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国家，这个意味着奉献。弗林提及那些此时此刻在世界各地服役保卫美国的军人，他说，这些热爱美国的战士时刻能够为战友挡子弹，为抢救一个细路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只有美国人是这样接受教育的，只有美国人有这种文化，只有美国的战士是这样做的。弗林将军将那个与川普总统和美国人民作对的深层政府比喻成圣经中的耶利哥城。耶利哥城虽然看起身固若金汤，不可战胜，但最终被攻破。弗林将军说，我们要推倒那个城墙。最后他再次声明自己100%确信新一届美国总统是唐纳德·川普。川普总统12月12号接受了 Fox 与朋友们节目的独家专访，访谈节目在美东时间12月13号朝早6点播出。川普总统在节目中表示，我们已经证明有选举舞弊，但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任何法官都没有勇气允许选举舞弊起诉案件被审理，我对此感到非常失望。12月7号夜晚，德州总检察长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乔治亚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通过司法部门或行政命令更改其选举法规，违背了宪法，因为宪法规定只有立法机构才可以这样做。最高法院大法官在12月11号驳回了德州诉讼。大法官们在一项命令中写到，德州缺乏在宪法下的合资格提诉，因为缺乏司法上可以认知的利益去介入其他州的选举事宜。川普说，最高法院所做的只是说我们没有资格， 他们实际上是在这里讲美国总统、德州以及其他州那些伟大的州，他们没有资格。川普总统12月12号还发布推文说，最高法院对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选民欺诈案的实质证据不感兴趣，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资格，这个令总统很难基于案件的实质来提诉。川普说，这个是一个巨大而可耻的误判，美国人民受了骗，我们的国家蒙羞，最高法院甚至从未有给过我们出庭的机会。川普团队律师朱利安尼12月12号在前白宫策略师班农的战情室节目上表示，法院一直在度利用所谓的资格问题来回避案件，没有法官愿意面对这次选举被偷窃的现实。朱利安尼说，还未有一个法院判决包括进行一场听证，他们没有听取一个证人的证词，他们没有看过一柄录像带，他们没有听过一段录音。朱利安尼表示，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愤怒，美国人应该有听到这些事实的权利，而法院一直在这里对美国人隐瞒这些事实。2020年总统大选出现了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舞弊问题，随着多项选举欺诈诉讼和选举诚信公听会在摇摆州展开，越来越多舞弊的真相正在这里被揭露出来。川普竞选团队主要律师纽约前市长朱利安尼星期日表示，手头有1000份有关大选舞弊的宣誓证词。川普总统亦多次表示，因广泛的选举欺诈，他的大选胜选结果被窃取。川普总统周日连发多条推文，讲到摇摆州选举舞弊，川普写道，摇摆州发现大量选举欺诈现象，所有这些州都没有可能在不犯落严重的需要受惩罚的罪行的情况下去合法证明这些选票的诚信和准确性。川普说，每个人都知道在这些州存在死人投票、不够合法年龄的人投票、非法移民投票、假签名投票、囚犯投票和很多其他人的非法投票。川普说，同样的舞弊问题包括所谓的投票机故障、选票收割、非居民选民、伪造的选票、填塞选票、浮浅投票、粗暴对待共和党投票观察员、有时选票数量甚至超过投票的人。这些舞弊现象发生在底特律、费城、密尔沃基、亚特兰大和匹兹堡等地。川普总统在推特表示，因此不应该认证选举结果，这次选举正处在抗议之中，我们将永远不放弃。川普表示，操作州投票机构的 Rhinos 给我们带来问题，令民主党人如此公然欺骗，以企图窃取选举，而事实上我们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选举。川普亦提到邮寄选票带来的选举舞弊。川普说，民主党人大胆妄为，采用邮寄选票投票，随意发送了数以千万计的选票，有些人甚至获得两张、三张或四张选票。川普总统星期日还发布推文说，最高法院表示，无法在多个州包括州长之间确定原始管辖权资格，这个是荒谬的。川普说，宪法中列举了这一点，大法官只是在这里退缩，不想裁定案情，这个对我们的国家来讲太弊了。众议院少数党党鞭史蒂夫·斯卡利斯星期日表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仍然不是当选总统，因为在关键战场州的大选欺诈法律挑战仍在进行，最终会有一个结论。斯卡利斯表示，即管选举人团将在12月14号进行投票，但是他仍然继续支持川普团队挑战大选结果。在星期日的采访中， Fox 节目 Fox News Sunday 主持人克里斯华莱士多次督促斯卡利斯承认拜登为当选总统，但斯卡利斯表示，
川普总统通过在法律程序挑战大选结果，而没有做任何不合法的事情。他说大选要允许有法律挑战，布殊提诉戈尔期间，最高法院最终也解决此案。史卡利斯说，最终我们将会有一个结论，但现在我认为，如果你只是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是数百万人想知道为什么在一些州，好似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等大州，他们在大选夜当晚十点之前就有结果，但是在其他州就需要几日同几个星期。在这几日同几个星期里面，你看到了大规模的选票波动，这个会种落很多不信任的种子，这个必须得到解决。史卡利斯在采访中说，被法律程序发挥作用，如果你想恢复数百万人的信任，而这些人仍然对所发生的事感到非常沮丧和愤怒，你就必须令整个法律系统发挥作用。1月20号将有一位总统宣誓就职，但是被我们令这个法律程序自己发挥作用。2020年美国大选疑云重重，多个摇摆州出现明显欺诈，川普团队和其他共和党人已经提出多个法律诉讼。在这些诉讼还未解决之际，主流媒体就在11月7号急住宣布拜登胜选。川普总统表示是合法选民来决定胜者，而不是媒体。从技术上来讲，只有在选举人投票和国会计票后，当选总统才会正式产生。川普星期日在推特表示，新的国防法案的最大赢家是中共，他将不会同意这一法案。即管参议院上个星期五是以84票对13票通过法案，众议院较早亦以335票对78票通过，远超过左党总统否决的三分之二门槛。但川普总统仍有10日的时间发出否决令，或者签署，或者允许他在没有总统签字的情况下成为法律。川普此前对国防授权法案的内容提出争议和异议，其一在于社交媒体提供保护伞的通讯法规法案第230条款。该条规定赋予社交媒体企业豁免权，令他们不会因为出现在其平台上的内容或者删除了部分内容而遭到起诉。由于在今年的美国大选舞弊争议中， Google、Twitter、Facebook 在230条款的保护下，对提出选举舞弊、假选票等言论持续行使删除和打压，包括川普的贴文都多次被隐藏或贴上标签。川普此前在推特说，如果国防授权法案不能够废除第230条的话，他将否决该法案。川普说第230条提供给大型科技公司规避责任的空间，对国家安全和选举诚信构成了严重威胁，若允许该法存在，美国永远不会安全。川普此前谴责推特等社交媒体封锁保守派共和党议员的账号，企图打压议员揭露真相。他说只有共产国家才这样做。川普亦反对国防授权法案，包括建议重新命名10个以联邦领导人命名的军事设施，以及可能减缓美国从阿富汗和德国撤军的计划。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钟嘉慧，今日为你带来的新闻有：不按常规出牌，川普总共有几多步棋呢？渗透全球近200万中共党员名册被泄露，以威胁世界。华大基因高层演讲照片曝光，基因编辑定制人类。川普称国防法案的最大赢家是中共，将予以否决。以下是详细内容。12月12号华盛顿 DC 再次创造了百万人挺川普场面。前一日的晚上，正是最高法院拒绝受理差不多半个美国支持的德州互宪诉讼。川普总统乘飞机向 DC 人群致意之后， 就立即飞到纽约，进入海陆空三军比赛会场参加美式足球赛，啲军人站立欢呼，高喊 USA 美国，场面盛大。与此同时，拜登嗰边冇任何动静，媒体唔报道，司法部门不动，最高法院喺呢个时候突然断咗诉讼路，时间点掌握得非常玄妙。星期一系12月14号，系国会选举人投票日，然后佢哋找紧战场州认证。有人认为咁先至系拜登呢班人喺度做噶，以政制动，咁系啲老政客嘅手段。但系呢次系喺至少半个美国嘅人面前嘅举动。呢次集会，弗林将军围住一条美国国旗嘅围巾，里面着住红色上衣喺度演讲。弗林嘅主张大家都知道，佢系呼吁强硬手段平叛。佢话：我哋会取得胜利，因为咁系真相，咁唔系为咗川普总统，咁系为咗维护美国宪法嘅根基。美国正在经历历史性嘅宪法危机，不仅选川普嘅民众知道，所有嘅人都知道，全世界都睇住我哋。民众喺集会中唱起国歌。国歌声中，川普总统嘅直升机喺上空围咗两个圈，川普落咗直升机，登上咗空军一号，飞咗去西点军校下属嘅海军学院观看美式足球赛。同机前往嘅仲有美国情报总监、代理国防部长米勒等。有人问，下一步棋川普总统系点样打算嘅呢？有一则笑话系咁样写嘅：拜登问川普，你喺度玩乜嘢呢？点解要咁样煎熬我呢？你仲有几多步棋啊？要达到乜嘢嘅效果呢？川普回答：你系老油条啦，点解睇唔出我玩乜嘢呢？我而家喺度剥洋葱，一层一层咁剥，我要让所有嘅人都有机会上台表演，让所有人展现真面目，然后让全世界嘅人都知道一切真相。最重要嘅系让世界都睇清楚你同你嘅背后。有人注意到川普总统出席嘅美军海陆比赛上空嘅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上赫然出现咗659数字同骷髅骨标志，咁系神秘人物 Q 曾经透露嘅信息。 Q 嘅文字曾经写到，从琴日开始生效，当总统站喺自由雕像下，佢解放咗嗰啲而家被勒索、威胁同奴役嘅好人，嗰啲企喺度唱颂住美国嘅人被解放啦。 Q 组织嘅骷髅骨标志以及 Q 喺2018年提到嘅659数字，根据 Q 嘅说法，咁系最终嘅开战信号。既然川普喺军中有如此嘅声望，喺民众中有咁多嘅支持者，面对拜登喺美国人面前嘅肆意作为，面对美国民众甚至系世界民众嘅焦急，点解川普咁有耐心咁去打官司，一层一层直到最高法院呢？以下嘅呢段视频可能可以解答一部分嘅其中奥秘。根据澳洲 Sky News 喺13号报道，最近发生咗一次重大泄漏事件，其中包括有将近200万中共成员嘅详细信息嘅登记册，暴露咗如今喺世界各地工作嘅成员，同时亦揭露咗习近平领导下该党点样运作嘅秘密。主持人马克森话，呢次泄漏系对共产党员详细信息嘅登记，包括佢嘅姓名、党嘅职务、生日、身份证号码同种族。据悉，咁系世界上呢类泄漏嘅首次。呢个数据库嘅惊人之处，不仅在于佢揭露咗共产党员以及而家从澳洲到美国再到英国喺世界各地生活同工作嘅人们。佢话共产党喺西方公司内部设立咗分支机构，咁令中共党员渗透到呢啲公司里面。除咗有195万共产党员嘅个人识别资料，其中大部分来自上海，仲有79000个共产党支部嘅资料，其中好多系公司内部嘅。马克森女士话，泄密事件系严重嘅安全漏洞，可能令习近平感到尴尬，咁仲将另一啲似乎冇适当计划保护佢嘅知识产权免受盗窃嘅跨国公司感到尴尬， 数据是2016年4月由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从上海服务器中提取的。他们一直在这使用这些数据进行反情报工作，然后他在9月中旬泄露了被新成立的国际两党组织，亦即中国议会间联盟。该组织由全球150名立法者组成，然后将数据提供给4个媒体组织组成的国际财团，分别是澳洲人、英国的星期日邮报、比利时的 The Standard 和瑞典的编辑，在过去两个月中进行了分析。马克森引用澳洲排名第一的查尔斯特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克莱夫·哈密尔顿教授 Clive Hamilton 的说话，不管是澳洲定是全球任何一间大公司，如果他们有中共党员雇员的话，他们的知识产权就处于高度的被窃取的风险之中。只要中共情报部门提出要求，这些中共党员就有义务窃取这些敏感信息提供给该部门，因为对党员来讲，党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而他们没有选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特拉克里夫 John Ratcliffe 最近亦谈到中共的威胁，他说中国永远是美国国家安全的第一威胁，有情报清楚地显示北京企图在经济、军事和技术上控制美国和地球上其他国家，中国正在抢劫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复制他们的技术，然后在全球市场上取代他们。此外，中国亦在度窃取敏感国防技术，为习近平服务，将中共军队建成全球第一强侵略性的战略计划。美国情报显示，中共已经在人民解放军成员中实施了一种生物功能增强的人体实验，来增强士兵的战斗力。报道最后说，这个数据可能会在今晚或者明日上午在澳洲报纸上公布出来。12月8号新浪微博上传出自称国家基因库细胞中心江苏运营中心主任王德明的实名举报，指控华大基因从事人类基因编辑，并正在进行定制人类、人造生命等邪恶计划。爆料人贴出了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在2018年5月20号演讲的多张现场照片，并指出南京市市委书记张敬华等一众官员都在现场。当时大陆媒体报道了南京市政府和江北新区分别和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张敬华和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出席活动并见证签约。曝光的现场照片显示，汪建的演讲小标题包括华大干什么、基因编辑、修改胚胎、修改命运、华大干什么、存在就能有无限可能、基因可读、可写、可永生、写天下可写之章、人造生命就在眼前等。演讲中，汪建向与会者展示的图片包括华大参与基因编辑58个人类胚胎的自然 Nature 论文、黑龙人、人造细菌，还包括带有合成基因人造生命、完美人体饲养的图片。爆料人并指出，汪建在演讲中提到定制人类、人造合成生命的计划，仲宣称将林志玲的卵子弄出来和某市长的精子结合，收集国家领导人的基因数据用于研究等等，毫无伦理道德，丧尽天良。爆料人仲贴出多个微博的删帖记录，质问为什么何建辉基因编辑婴儿被判刑入狱，而华大基因做同样事情的相关信息一公布就被删除呢？上述爆料贴一度在大陆社交媒体热传，但目前已经被删除。大陆网络上现在充斥着华大基因的辟谣声明，连中共央视网站亦转载了声明。声明说并没有基因库细胞中心江苏运营中心，华大只是编辑人类胚胎，并没有婴儿出生，但对其他爆料内容避而不提。不过好多中国网友相信官方越辟谣越真实的规律，纷纷对华大的声明表示质疑。 2018年，何建辉在香港学术会议上宣称，他通过基因编辑制造出一对所谓免艾滋液的双胞胎婴儿，震动国际学术界。在海内外舆论一致谴责下，中共官方拖延多时才将何建辉发办。但外界质疑何建辉案是中国绝非个别案例，中共一向有争夺科技第一的野心，对基因编辑等争议课题的监管形同虚设。很多国外科学家都到中国从事相关试验，以逃避本国的法律监管。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近日通过逾$7,400 亿的新国防授权法案，等待川普总统签字。川普将有10日的时间发出否决令，签署或者允许他在没有总统签字的情况下成为法律。在13号，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写到，我们新的国防法案的最大赢家是中国，指中共，我将会否决。由于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争议中，谷歌和他旗下的 YouTube、推特、脸书在第230条的保护下，对有关选举真相的言论持续删除和打压，包括川普的贴文都多次被隐藏或贴上标签。川普此前曾经在推特上说，如果国防授权法案不能够废除第230条的话，他将否决该法案。川普说，第230条提供给大型科技公司避免责任的空间，对国家安全和选举诚信构成了严重威胁。若果允许该法存在，美国永远不会安全。川普此前谴责推特等社交媒体封锁保守派共和党议员的账号，企图打压议员揭露真相。他说，只有共产国家才这样做。川普亦反对国防授权法案中包括建议重新命名10个以联邦领导人命名的军事设施，以及可能减缓美国从阿富汗以及德国撤军的计划。此外，美国司法部和11个州今年10月对网络巨头谷歌 Google 提出民事诉讼，指控谷歌在网络搜寻和广告服务非法垄断。加州检察长贝塞拉 Javier Becerra 在12号表示，加州将加入指控谷歌滥用市场优势。贝塞拉在声明稿中说，在网络搜寻引擎市场方面，谷歌的市场主导地位导致消费者和小型企业选择无几，藉此利用排他性协议来主导市场，谷歌不但妨碍竞争，还操纵广告市场。总部设于加州的 Google 成立于1998年，经常被指控利用市场优势将竞争对手排除在外。Google 是很多电子装置预设的搜寻引擎。Google 的 Chrome 浏览器和行动作业系统 Android 亦称霸市场。美国司法部此前亦指控 Google 强迫消费者使用 Android 装置的应用程式服务，例如 Google 地图，这些应用程式服务无法删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和代表48个州和地区的检察官在9号亦宣布，已经对脸书 Facebook 滥用市场优势提出起诉。这一节的新闻为大家报道到这里。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得两个大法官愿接案，高院是怎么搞的？智勇俱失，川普感叹。挺总统，民间呼吁军方计票。宪法显威，副总统特别权力。令人发指，蓬佩奥妻子被调查。以下是新闻详细内容。川普总统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德州对4个摇摆州向最高法院发起了诉讼，但12月11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7-2的比数，以德州缺乏提诉资格为由，驳回了德州针对4个关键州2020年大选结果的违宪案。在法庭颁布命令后，两名认为德州有提诉资格的大法官阿里托和托马斯单独发表声明表示，在我们看来，我们无权拒绝属于我们管辖权的诉讼。川普总统在推特对两名法官表示谢意，他说， 大法官阿利托和托马斯说，他们本来允许德萨斯州继续进行选举诉讼，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可耻的误判，美国人民被欺骗了，我们的国家蒙羞，甚至连上法庭的机会都没有。最高法院置之不理的态度令很多对高院满怀希望的民众大感失望。对此，资深观察人士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民运人士唐柏桥说，很多人听到最高法院拒绝受理德州起诉案感到很气馁，而我正好相反，这个案件本身并不能够改变选举结果，只是一种立场和态度。德州已经吹起了反击破坏宪政黑暗势力的集结号，现在连美国人最信任的最高法院都背离了正义，人民只能够自己起来捍卫美国的立国之本，民主与法治。我们走到这一步，才是真正走上了广阔的大道。经济政治观察人士秦鹏说，现在是至黑暗的时刻吗？不是，最黑暗的是他们半夜灌票，几个州出现拜登曲线，但是就说没有证据。司法堕落确实令人心痛，但这个不是刚刚开始的，正如美国分裂不是刚刚开始一样，现在只是腐败的现象曝光而已。但这个不就是清理垃圾和归正一切的好时机吗？亦有网民认为，德州的诉讼本身是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川普法律团队在各州的奋战一直没停，听证会亦一直在举行，大家只是被德州的案件一下唤起了巨大的希望而已。高等法院这个判决不是一个坏事，是暴露了最高法院亦是沼泽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令到大家更彻底认清腐败已经渗透到美国各个角落的现实。司法部、FDA、CDC、国会参议员、众议员、最高法院、基层法院、CIA、FBI、媒体、大学，只要有权力触及的地方，无一幸免。我们再来看看川普总统的反应。在最高法院驳回诉讼的命令颁布后，川普总统首先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当中提出了对乔治亚州、威斯康辛州、内华达州、宾夕凡尼亚州和密芝根州的一连串指控，美国应该得到一场诚实的选举。视频解说词旁白说，他们得到的却是乔治亚州秘密添加了一箱箱选票、威斯康辛州的死人投票、内华达州的金钱换选票计划、宾夕凡尼亚州的监票员被拒绝进入、密芝根州出现有问题的投票箱、书记员面临重罪指控，证据确凿。影片最后还敦促美国民众联系当地的州议员，要求他们为选举诚信而战。随后川普又连续发出了几条推文，最高法院真是令到我们失望，没有智慧，没有勇气，这个是法律的耻辱，是美国的耻辱。同高院的决定出来前去呼唤智慧和良知的推文相呼应，似乎早已经有预料。有网民说，川普总统仿佛提前知道结果咁，说话好简单、平稳、坚定。在川普总统发出推文表示这个是一场操控的选举，继续战斗吧之后，瞬间得到无数民众的热烈回应，大量民众在推文中表达对川普总统的支持同埋对这一次不公平的选举的强烈抗拒。网友说，讲句话，总统先生，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数百万人不上街抗议？有人说，保持信心，很多美国人听日就会来华盛顿，从现在到周一，神可以做很多事情，不要放弃希望，呼吁全国加速。有些话，将德国法兰克福发生的事情告诉全世界，我们有 Cytel 伺服器，美国第一会一直存在下去。有人表示，是的，总统先生，为你、你的家人和团队、律师祈祷，最终实现上帝的旨意，和你站在一起，先生，我们爱你、感谢你正在做和已经在做的一切。亦有呼吁说，戒严、新的选举、手工点票、由军方计票、头顶摄像机或者吻别共和国。有网友安慰大家，不要绝望，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必须继续战斗，我们不能够让中国完成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如果他们的傀儡拜登被安置的话，我们必须战斗。亦有网民表示，多谢你总统先生， 为我哋同我哋嘅国家而战。你系一个真正嘅爱国者，我哋爱你，川普总统，我哋人民永远同你站在一起，我哋国家历史上最伟大嘅总统。海外时评人士夏小强转推咗川普总统之前嘅一段推文，川普话：我只系想阻止呢个世界自杀。夏小强话：大家再唔好纠结川普是否连任总统啦。支持川普嘅人要配得上川普嘅格局，一个富有拯救世界使命嘅人，点能够唔赢得总统选举呢？川普总统喺10月20号曾经话过，选择佢同埋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等同美国梦同埋社会主义地狱之间嘅做选择。被扣衔嘅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被川普总统无罪赦免后，首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佢指出：我而家好难称呼某人系民主党人或民主党，这个名其实已经被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占用取代了。他发出警告说，反对势力对川普总统的政变仍然在进行中。弗林将军支持美国民间民兵组织的倡议，呼吁川普效法林肯总统1863年的做法，应该运用宪法赋予的特别权力，宣布有限度的戒严令，并且要求在军方的督导下重新举行总统大选。如果总统真是走到那一步，宣布临时军法管制，彻查选举欺诈和严惩政变叛国集团，那一刻就需要爱国者发声，需要大家一起鼎力支持。而德萨斯州在最高法院拒绝诉讼之后，亦呼吁守法的各州形成一个守法的联盟。2018年9月12号，川普总统签署了一道行政执行令，叫在外国干预美国大选时实施某些制裁的行政命令，依据是美国宪法和美国法律及法典。行政令无需国会通过，美国各州政府需依照该法律去执行。行政令要求国家情报局局长应在美国大选结束后45日内评估是否有外国政府或任何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或代表外国政府的人干预美国选举，并将此评估提供给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和国土安全部长。一旦评估认定有外国势力破坏美国大选，美国各个部门将对所有直接或间接参与者实施各类的制裁，好像冻结他的财产、禁止该国出口、禁止买卖他的股票等。若确认拜登、奥巴马等极左派，包括已经背叛川普政府的联邦调查局、中情局中的相关人等，至少间接地帮助外国势力破坏美国大选公正性，川普总统这一道行政命令亦将他们囊括在制裁对象中。12月1号，民间组织我们人民大会 WTPC 在华盛顿时报刊登了一幅整版的广告，将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期间为拯救联盟所做出的非凡行动，与当今正在分裂美国的内战相比较，呼吁川普总统要好像林肯总统那样行使他的总统特别权力。海外大纪元特稿拨乱反正，宪法赋予总统特别权力中指出，美国宪法一方面利用国会和法院限制总统权力，同时亦赋予总统特有权力 Presidential Prerogative Power。 凭着这些特权，美国先贤总统们做出很多后世认为的关键举措。川普总统被视为天选之人，拥有军队、警察系统、特别部队和政府等众多资源。从这一次大选实际投票情况看，他已经获美国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有绝对优势资源拨乱反正，而且民主党少数极左分子和造假媒体及网络社媒未获社会大众道德认同，不堪一击。如今不单只是美国大多数民众支持总统捍卫美国立国之本而抗争到底，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众都同样期待美国民主灯塔能闪耀在人间，期待美国这个世界警察能够继续强盛，继续维护世界秩序。文章说，川普总统有权力行使美国宪法赋予的权力，果断采取有效紧急行动，阻止这一种大型攻击，保护美国宪法，保护美国民主立国原则。这个是美国总统的责任，是每一个政府官员的责任，亦是每一个美国公民的责任，无论这一种破坏性的攻击是来自国内还是来自国外。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